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微软在车联网这一个行业里面的一些经验。那我也是因为最近很久都在北京和上海，所以国语和台湾这边有一些差异，所以请大家包涵。那今天我讲的内容可能主要有四个部分啊，一个是微软现在对车联网整个市场的一些看法和这里的一些发展趋势啊。那我们最近也是看到有一些很先进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创新，对车联网这一个市场，包括对整个汽车行业啊，那么围绕着整个这个 connected vehicle 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包括电信啊，包括整个的信息的服务都会产生很多的冲击啊。那这边我们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那另外呢，我也会介绍一下微软对整个车联网啊，包括对 IoT 的整个生态链的一个 view 啊。那最后呢，我介绍一下微软的这方面的，特别在物联网这一个领域的一些技术投入。那最后呢，我们也分享一下观致汽车这一个案例啊。那这呢，其实这个一个市场分析其实有一点过时，但是确实是给了我们一个 view， 就是当然这是针对大陆市场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确实是看到这几年整个 connect vehicle 整个的这一个市场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那在车前装或者后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整个这个车机啊，这个汽车是时刻保持互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比例是越来越高。那最近我们在大陆这个市场看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是，大陆整个汽车行业的销量现在压力是比较大啊。我们看到很多车厂它的销量其实都开始没有预期的增长那么快。那很大的一个契机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围绕着现有的一个销售并不是非常快速发展的一个 context 里面，这样的环境里面，是不是可以找到额外的突破点，找到额外的一个业务模式啊，更好的去保有它原有客户的这样的一种忠诚度啊，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更多的业务体系，就变得非常关键。那我们简单的如果看车联网市场哈，那主要有四个板块啊，一个就是车厂本身。那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前装市场我们主要主推的一个客户群体啊。那比如说奔驰啊，Fiat Chrysler 啊，最近可能大家都看到克莱斯勒的车被黑客狠狠黑了一把哈。那这里面其实也体现到 connected vehicle 整个这个场景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element。 那等一下我们再谈到 Porsche 案例里面，我们也会介绍一下现在的一些设计啊，包括未来的一些思考，怎么样从安全上帮助我们更好的来 prevent 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攻击啊。那传统的汽车行业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板块啊，是左上方这一个是 Tier 1 Supply。那传统的汽车行业基本上它有一个理念是非常清晰的，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 Tier 1的这样一个 supplier， 帮助我来提供部件，帮助我来提供服务，啊，那这个 Tier 1经常是被他们挂在嘴上的一个词啊。那这里面其实代表的是说，当我要进入这个市场之后，当我要和车厂发生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transaction 的时候，我一定要有这样一个能力，不仅仅是提供一个 parts， 或者提供一个 solution， 同时要能够提供一个非常 sustainable 的一个 support 啊。那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 element。 那我当我们从看车联网甚至于扩展到更多的一个物联网这样一个机制里面之后，怎么样能够 provide 一个 ongoing 的一个 support 机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整个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看另外在大陆非常有意思，它有一个理念叫 4S 啊， 4S 的一个 dealership salesservice 啊等等。那 4S 店在中国在大陆哈，它具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是，它不仅仅是一个 dealership， 很多时候其实它是车厂的一个 extension， 帮助车厂在做它的一些 value added service 啊。那我们最近做的几个案例里面， 原先很多我们可能看到 worldwide 有很多 dealership， 他们很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自营的业务是 insurance， 啊，自己他可以做直接卖 insurance。但在大陆，它很多 sales team 由于是直接车厂直接啊控制，车厂就会用这个 sales team 作为它额外的一个销售的渠道来销售 insurance。那这 insurance 的收入变成了车厂和 dealer 的一个 revenue 分享的一个机制啊，这就给车厂带来了额外的一些收入。那整个这一行里面，另外一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传统的一个 TSP 的 provider 啊，像比如说 GM 以前经常用的 OnStar 啊，现在的 Hughes Telematics 啊。那有意思是说，这个行业竞争现在越来越激烈，很多传统的 telco company 啊，都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到这一个行业，因为他们看到哈，整个的这个行业里面，它对3G和4G 流量的消耗会越来越多。那么在怎么样让 telco 公司哈，在这里面 evolve 从原先的一个 terminal 一个 pipe， 在这基础上能够 generate 更多的 value 就变得很重要。就当我们看整个 telematics 这一个行业的一个 business structure， 从传统的 tier 1 supplier 到 TSP 到 automaker 到 distributor 到 consumer， 整个这个价值链其实今天实际上是在受到冲击。那这里呢有三个不同的一个我们看到传统价值链的一个模型哈。Pre-installed market 前装市场 ，middle market after market。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面 ，revenue 的 stream 其实它在不同的 market 是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意思的是，整个这一个 structure 今天在受到冲击，啊，可能受到冲击最大的是 TSP。和 TSP 随之而来的它需要的 connectivity。 那我到今天在座有没有电信行业的来宾哈，电信行业在这转变里面是可能需要有最多的一个 change， 怎么样能够在这个转变里找到自己的价值是最重要的。那这边我们谈一些在汽车行业里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创新哈，它可能对整个车联网，我们新一代的一个信息，怎么样在这里面分析到信息，啊 ，IoT 的技术在这里面怎么样得到新更多的应用，其实是很有关系的。我们经常谈到传统的电信的3G 啊，现在用到4G， 那今后我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 V2V 的一个 connectivity，vehicle to vehicle 啊，那汽车里面 IoT 技术的更新。那传统电信行业怎么在这里面得到转型？原先我可能是一个3G 一个 4G 的一个 carrier 啊，传统的汽车行业它经常是有 onboard 的一个通讯模块，在 engineering 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和一个通信公司和一个电信公司做绑定。但是未来啊，我们已经看到比如说Juniper 华为都开始生产虚拟的 SIM 卡，它可以做 real time provision， 也就是说当它 ship 一个 vehicle 的时候，今后有可能说这个车子里面只有一个虚拟的 SIM 卡，它到了任何一个市场可以和任何一个 carrier 做 provision。 那电信行业在这里面怎么来守住它的一个 market share 就变得很有意思了。 V2V IoT 的这些技术今后在无人驾驶啊，这里面又变得非常关键。同样 IoT 的这一个应用啊 location， 我对车的地理信息的一个认识，它地理位置，包括对车主的这样的一个认识，通过 IoT 的信息的连接上，可能帮助我们 generate 更多的 revenue stream。 啊，安全，整个的 design， 整个的 development， 怎么样能够从车的信息里面直接反馈到我的车的研发里面，帮助我来 accelerate 我整个的 development 的一个
cycle 也变得非常重要。那如果我们从车拓展出去，看到整个 connected vehicle 的这一个 scenario， data security 又变得非常重要啊。我们刚才谈到 Chrysler 的车被黑客黑过啊，那它的现实的测试里面，当你在驾驶的时候，黑客可以通过后端开你的雨刷啊，开你的空调啊，甚至让你的 brake 来做制动啊，啊，切断你的能源供应啊，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以前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车被黑掉，那这次 Chrysler 的车啊，召回就是几十万辆，就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同样扩展更快更多一些，我们在整个的 telematics 平台上收集的数据，其实都是有非常大的私密性啊，用户本身的数据。你的生活习惯，啊，你的 driving pattern， 啊，那其实这边其实有一个笑话啊，我们前一次做一个，车联网上的一个功能叫做，find my car， 就是在手机的 app 上，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看到我的车在哪里。啊，那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用了一个 data model， 说一个车，它可能有一个 owner， 但是有可能多个 driver。那么在整个这个设计理念里面，一个家庭里面哈，先生和太太都是一个 driver， 那这个 app 可能在两个人的手机上都有啊。后来我们就得到很多的 complaint， 这位先生说我不希望我的太太看到我这个车现在在什么地方啊。那其实这也是一个 data compliance， 一个 data privacy 的一个 issue 啊。那最后我们是说做了一个设计，是说你可以在整个 location 做一个 mask， 相对来说把你的范围不能定位的非常精准啊。那这是一个效果，那最后我们是没有做这样的一个 implementation， 因为也有很多用户反映说他希望看到这个在最后在哪里。那自适应的这种驾驶技术哈，在 driving 时候的 intelligence， 比较简单的我们说哈，比如说这一代的宝马哈，转弯的时候车灯会跟着你的转向一起扭转，那这种随着你的 driving pattern。车自己会自适应的这种pattern， 它自己的调节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那今天我们这种自适应的技术都是用路来控制啊，比如说 BMW， 我转向在多少角度的时候，我的车灯会跟着旋转。但是这里面很多时候，我是不是今后会根据我的 driver 的自己的 behavior， 我能通过 learning 来调节我的车，根据你的习惯。来做一些自适应的一些调整，这就也是一个非常新的领域，尤其是在 luxury 的这样的一个 family 里面啊，怎么样能够跟我的这个车主或者我的 driver 有更多的这种调整。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趋势是 cloud vehicle 的整个的这个 integration， 我们经常谈到 connected vehicle， 那今天的 connected vehicle 基本上都是后端会 connect 到一个 cloud。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非常强调用 cloud 作为后端？那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车机的 cost 啊。从 IoT 的一个 implementation 来说，其实车机本身啊，我们实际上看到的这个head unit， 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 IoT gateway。但是当我们要持续的去维护这个 head unit 的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就怎么样能够把运算更多的放到云端，在车机端做得简单，然后让整个的在后端的运算不仅仅是可以分享到车，更多的分享到你的 app， 这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User experience 通过互联的这种信息的分享，其实这是现在很关键的一个地方啊。等一下我们谈观致 Chorus 的一个设计理念的时候，我们会谈的更多。怎么样能够让信息得到分享的同时，让用户看到我们说 the right data at the right time 啊？那打一个比方啊，今天如果我在一个饭店吃饭的时间开车的时候，我可能关心的是周围是不是有适合我口味的饭店。那我的油耗低啊、油量低的时候，我可能关心的是我周围有没有加油站。但是当我的车如果是油箱是满，啊，这又不是一个饭点的时候，那这些 point of interest 其实对我来说是没有价值。 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用户看到他的对他有关的信息，那这其实非常重要，那判断出什么是他感兴趣的信息和他这个车有关的信息，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给了我们一个 platform 来 generate additional revenue。 我们经常谈到 advertising commercial 的这样的一个 platform， 那今天很多的 telemarketers 其实都是看到当他知道用户，知道用户的 behavior， 知道用户的 location， 他想 generate revenue 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是靠 commercial， 靠 advertising， 靠这种 commercial 的 push。 那怎么样能够送这一个有效的信息啊，就变得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谈到 V2V 啊， V2V 技术的发展其实很重要的是今后的 standard 会是什么样的啊，这个发展非常的快速，所以这块呢也是对今后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冲击。大家都可能看到现在Google 和 Uber 都非常大力的投入无人驾驶，今后可能这是这一个技术的实现可能比我们预期的都要快，但随之而来的整个对社会的一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整个 infrastructure 怎么来满足无人驾驶这个需求，我的停车场怎么建啊，我的 toll booth 怎么建啊，我怎么样来做安全啊，最后比如说发生一个事故时候谁是 responsible？ 整个这个技术的发展，围绕这个，包括围绕这个技术带来的很多的挑战，其实也是这汽车行业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领域啊。那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车里面谈到的 infotainment， 信息和娱乐啊，整个手机和汽车的整个啊，传统的我们经常看到车里面有一个屏啊，现在我们可能看到车里面这个屏越做越大，以前是8英寸，现在9英寸啊，后来变成10英寸，以后是不是会变成11英寸？但是有意思是说，我们的生活习惯啊，怎么样让用户在车里的这个体验变得非常的有意思，变得非常的 productivity 啊？刚才康总谈到 productivity， 当我在做无人驾驶的时候，我在车里是不是可以用到这个屏来做工作？那前一阵子我们在做了一次调研的时候说，当我在开车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少有可能去做 email， 很少有可能去做 web browsing 啊。所以我们在选择做车漆的时候，若放进了很多办公的元素，可能对我们并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未来可能这些都会有帮助。当我不做驾驶的时候，我的时间怎么消耗？那我怎么去 occupy 这人的时间？啊，那互联网里面经常我们谈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理念就是，我怎么样来 occupy 你的时间，从你的时间里面来找到驾驶。那驾驶的时候，虽然只可能只有是一个小时，但这个一个小时里面能够产生出什么样的 value 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人机的界面啊，这也是未来可能发展非常快的一个领域。Touch。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啊，大部分的车机的界面都是可以用手动来控制。Voice， 几年前、10年前我们就开始做很多声控的这样的一些投入啊，比如说微软以前和福特联合做的车机，其中很大的一部分的技术的元素是一个 voice recognition 的一个引擎啊，一个引擎叫做 Sync。所以如果大家看到以前的福特啊，它的那个车机都有一个 Microsoft。一个 Sync 这样的一个 logo， 那最后微软是把这个 Sync 是卖掉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 Sync 的整个的用户的这个 experience 其实不是非常好。那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在做 voice recognition 的时候，其实它的依据是一个 vocabulary 的一个 library， 就是你的一个词库，你的发音的这样的一个库。但是 onboard unit 一个 single 的 unit， 它能够含有的这个库，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又导致他在做 voice recognition 的时候，他的 accuracy 没有办法做得非常精准。那今天的技术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点。为什么？第一是 connectivity 啊。那这边我谈一下微软的 Cortana， 等一下我也会详细谈一下 Cortana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支撑点啊。 一个是它是通过非常海量的一个语义发音库来 recognize 你的 voice 到底你讲的是什么意思。那第二个支撑点是三 G 和四 G 的这样的一个 connectivity。 当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带宽啊，当这个带宽变得非常便宜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云来做实时的语音的这样的一个解析，甚至做语义的解析啊，然后根据的这个我对语音你说话的这个认知，然后可以做后端的动作啊。但是更有意思是人机的互动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机会是说，今天我们在看这个 driver， 当我们要了解这个 driver 的时候，我们是通过车来 interpret， 我们是通过车来解析这个用户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看这个用户是一个 safe driver 或一个 dangerous driver， 我们是通过 IoT 的数据来说他有多少次的 sudden 的 acceleration， 他有多少次 sudden 的 change lane 啊。如果我们能够和环境的 IoT 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有多少次闯了红灯。但是这个了解都是我们对用户的了解是间接的，它不是直接的啊。但未来当我们有了这种人机互动之后，通过 voice 我是不是可以从他平时 normal 的 voice 里面 detect anomaly 啊，我是不是可以从他平时的语义里面 detect 他的 anomaly 啊。那这个其实都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信息。那么这个在传统的 IoT 里面我们是做不到，在传统的 telematics 里面也做不到，但是未来有可能，因为前景是非常大的。除了 voice 以外 ，video， okay, 那这边我给大家 paint 一个 picture， 大家可能有玩过 Kinect， 有玩过 Xbox 啊。当我们能够通过摄像、影像来看到这个用户在开车时候的行为，他是不是很 suddenly move 他的 steering wheel， 很有意思。他是不是 falling asleep 啊？他的眼睛是不是在 move？ 我们经常看疲劳驾驶的一个特征，他的瞳孔会不动啊。那当一个 driver 如果持续保持不动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 detect 说他可能是疲劳驾驶，我们是不是要给他一个 alert， 给他一个 warning， wake him up？ 那更有意思是，现在有新一代的一些安全技术，比如说 Windows 10里面有一个技术，我们能够从 Corner App 里面来判断 Security 的 Authentication。那当我们来整合了这种技术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自动的来判断这个驾驶员是不是我 authorized 的一个 driver？ 啊，除了钥匙以外，除了指纹以外，我是不是可以有额外的 security measurement 来帮助我来 secure 谁来开这个车？啊，那我们最近还有一个新的技术也很有意思，啊，大家如果用手按在你的这个眼眶下面啊，你会感到安静的时候你会感到它在跳动，但这个跳动几乎是感觉不到的，但是高清的摄像头可以看到。那这一次每一次跳动其实是代表你的心率。当我们在车里有了这样的一个摄像头，如果能够在各种角度来看到你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收集到的信息是可以直接的看到 driver 直接的这一个 feedback。那这时候的 IoT 已经转变了，从车的 IoT 变成了车和人的 IoT。So we will be in a new paradigm.Data， 啊，我们谈到很多数据，就是 IoT 的一个核心，关键是数据。我收集到了很多数据，这些数据后面产生怎么样的价值，我应该产生什么样的 reaction， 产生什么样的 action， 这是 IoT 的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啊，那等一下我们谈到微软在 IoT 里面的一个 investment， 我们也会做一些介绍。Sensor。刚才我和感车站的这位朋友也在谈到对车的监控，未来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 sensor， 对各种车里面的零件的 sensor， CAN bus 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啊，我们会监控更多的东西，所以这里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同样哈，我们可能看到车里面会有更多的雷达，在无人驾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里面，我的对周围环境的这样的认识其实是通过雷达来啊来认识的。那雷达看到的数据其实也是 IoT 的 sensor。那这时候可能我们需要更多的 onboard 的一些 by loop 啊，或者 by pattern 的一些 automated 的一些 behavior 来帮助我来做自动的驾驶。但是越来越多的 sensor， 越来越多的数据是我们需要 manage。那这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挑战啊 ？IoT 传统数据上来，通常我是通过一个 schema， 啊，通过一定的 protocol。那当我们建一个平台的时候，特别是建一个互联车的平台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说，今天我这一个 production 的这个 model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data 的一个需求。但是如果我们看到未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 deploy 一个非常灵活的这样一种 schema pairing 的结构，能够帮助我们来 support 更多的 schema， 更多的 data combination。 OK， 那最后我想就说一下，就是电子商务 payment 怎么能够在车里面，在我行驶的里面，能够和整个的 e-commerce 整合啊，和我的互联网整合，让车成为我的一个虚拟的一个 POS 啊，也是变成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那原先我准备这个 PPT 的时候呢，是为一个车厂，所以我这边简单的也谈几个对车厂这里面啊，在车联网行业里面转型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场景。那其实对整个关联企业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是新能源。那新能源其实蛮有意思是什么？它对车厂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为什么是冲击呢？原先车厂里面它有很大的一个 IP 的积累，或者它的一个 advantage， 也可能是它的一个卖点，是它的 engine， 它可以调教它的 engine， 调出不同的模式啊。同样的一个 1.8T 的 engine， 它可以放在一个跑车上，可以放在一个房车上。这个动力源变成传统汽车行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element， 但是在新的能源这个 era 里面，电机就完全冲垮了原先车厂里面这样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啊历代积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积累，所以它接下去就变成说，我去买一个电机过来，我就能做一个车，它的 focus 就能更多的变成我怎么样更好的服务客户，我怎么样来 monitor 我这个电机，我怎么来 monitor 我电池，因为这个电机它不会自己去造。还一定去采购产品研发，怎么更快的把用户的反馈融合到它的研发里面去。那这一个改变其实不光光是在车厂汽车行业，在 IoT 的行业，在 manufacturing 的行业其实都会有企业的文化的一个改变。我们会看到 IoT 和车联网这样的一种文化会越来越多的 drive 更多的数据，那从数据里面会更多的引导出和传统认识不同的一些 record 一些看法啊，我的 business 我的钱从哪里赚啊，客户是怎么样的一个 behavior， 传统我们都是从 experience 来 drive 这样的一些 decision 啊，那在未来可能更多的是由数据帮助我们来 drive 这样的一个 decision， 因为企业的文化会改变，那很多企业现在越来越多的会用到一个部门哈，我们叫 data scientist 或者 chief data officer， 那其实它代表的是说企业越来越重视从数据里面找到的业务的 pattern。 工业 4.0 的转型啊， industry 4.0 automation IoT 怎么样能够端到端的啊，从销售从车联网到后面的 manufacturing 都 connect 在一起，就变得非常重要啊。新的商业模式，等一下我会花一点时间谈一下新的商业模式啊，包括全新的客户的体验。然后简单的谈一下微软对整个车联网的一个生态链的一些看法啊。那刚才康总也谈到微软在转型，我们的转型是说在云和某霸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怎么样来提高生产力啊。所以你会看到微软整个的一个转型是我们会变成一个技术平台公司，focus 在云 ，focus 在模块 ，focus 在生产力。 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车联网里面微软怎么能够帮助企业来转型，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哈，一个是我们经常说互联的一个业务网络，一个呢是全新的一个客户的体验。这两块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边的一些看法。首先今天我们看到互联网整个互联网生态链里面，汽车越来越多的变成生态链中的一个部分。以前我们看汽车往往从汽车的角度来看，那如果我们跨出汽车的角度，从整个互联网的一个角度来看，汽车在里面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它可能产生的是一个 POS 的作用，一个 consumption， 它变成了里面一个节点，它帮助我们来 consume 整个互联网上的资源，互联网也可以通过它来 consume 更多的information。所以互联的这样的一个汽车在车联网里面更多的是它变成里面的一个端，所以这还是很有意思。那我们刚才谈到业务的一个转型，那业务转型为什么重要啊？我们这边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都知道，飞机引擎这一个行业里面啊，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几乎是饱和的一个行业啊。整个的供应商只有这么几家 ：Rolls-Royce、GE、Pratt&Whitney 啊。当你的份额很难增长的时候，你怎么转型？那 Pratt&Whitney 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以前卖一个引擎，然后再卖给你对引擎的维护，他把整个这一个业务模式打破，然后他卖给你的是说，我卖给你 thrust per hour， 我卖给你的是飞行小时数和里面的动力数。那他的一个基础是说，我了解我这个引擎可能什么时候会发生故障，我知道这个引擎哪一个 parts 会 fail，然后我知道我什么时候可以去修理。当他能够开始 predict 我这个引擎什么时候是需要修理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我发生故障之前，不在飞行的时间里面去做维修。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挤出额外的飞行时间。那这个业务模式里面，我们得到的反馈是，它大概 increase 它20%的盈利或者 profit。那这个转型很有意思，它代表的是一种从原先非常 transactional 的一个业务模型，变成了一个 service 的一个模型。那今天我们看，有很多的汽车的公司开始做分时租赁，或者是在比如说巴黎啊，有很多小车在那边你可以租赁。那这个租赁可能是一次 transaction 的服务，也可以变成一个长期的 relationship 的一个服务，所以这个转型很重要。但是它的一个支撑点是我对我产品数据完整的一个了解，端到端的了解。那它的基础是 IoT 或者车联网，我知道我这个车什么时候会产生故障，那我要去修理。就刚才我们谈到 commercial fleet， commercial fleet 这里就变得非常重要。这个 fleet service， 我怎么样来提供一个车，提供它的 uptime instead of 提供只是一个车，这里面可能就代表了完全不同的一种盈利模式。那越来越多的企业现在在互联网的时代都在开始转型，那转型的一部分就是怎么从以前我卖给你一个产品变成我卖给你一个服务。但是这个转型的一个基础是我对后台数据的了解。那我们在车联网看到另外一个转型是说，围绕着汽车整个一个体验的变化，那我们现在预计到2020年整个 connected vehicle 的这个 penetration 可能要到90%。那这里面代表的就是我能看到非常大量的信息，那么怎么样围绕这个车打造出一个信息平台，让这些资讯能够帮助我来产生买力，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整个围绕着我的生产到我的 marketing 到我的销售，到我的服务，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转型是说，从以前以产品为主、交易型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开始转变成服务。那围绕这样的一个转型，可能我们更多的市场会通过数字式的这样的服务啊 ，digital 的 marketing 来做，或者是以前发传单啊、发广告啊。那整个这个转型的一个根本，是企业一定要有一个文化的转变，开始 recognize 数据会变得非常重要。那刚才我们谈到一个以车为主的这种体验，那今天如果我们看车联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一个思路是说，我怎么去影响客户，让客户在驾驶时候的体验变得很好，或者是我怎么更好的去服务客户。但是有意思是说，我一天24小时里面，我真正花在驾车的时间，可能不会超过1个小时或者2个小时，啊，尤其是在比如说大陆啊，或者是台湾啊，特别是针对 passenger vehicle。那我怎么能够在这1小时或者2小时之外，更多去影响这个客户，影响这个 driver， 其实变得非常重要啊。他花在办公室的时间，他花在家的时间，他去门市店服务的时间，甚至于他在第三方做服务的时间，怎么能够通过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去影响他？那这边我简单谈一下观致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今天我们经常会谈到用 App， 用手机端帮助客户去说，你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你的车。但是观致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你的整个的 work experience 和你的生活的 experience 整合在一起，他让你在不是驾车的时候去 plan 你明天的 trip， 去 plan 你的 work， 然后让你在开车之前就得到 alert。 刚才康总谈到一个 scenario， 根据实时的交通提前的提醒你什么时候应该离开家了。那这个场景对观致来说很重要。观致做这个场景的原因是说，我就是要让你经常用观致的这个 app 去 manage 你的事，然后通过驾车时间以外来影响你。最后他想打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对这个品牌的依赖性不是光光从开车的这个时间里面产生出来，而是从你整个生活里面对这个品牌产生着一种依赖性。所以它最后的这个品牌和人的 interaction 已经从驾车的这个时间点里面扩展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环节。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发展。我们看到是说，随着 mobile 这一个 app 的一个普及，其实是给了我们一个 opportunity， 在开车的时间以外去影响我这一个客户，让它形成一个对我品牌的这种 interactivity。那整个的车联网的生态链，我们现在看到也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各种的平台都会生成 iOS、Android 啊，那包括微软自己的平台。那汽车里面哈 ，Apple 有它的 CarPlay 啊 ，Open Source 有 Neuralink 啊，我们有 OAA 啊，那车机端有 QNX、Linux、Genevieve 啊等等不同的版本。从微软来说，我们需要对整个生态链做出支持，而不是只是对 Windows 一个品牌来做支持。所以这个是今后也是微软非常主打的一个方向，全方位啊 heterogeneous platform 的支持。那这个图呢是比较繁忙哈。那我这边想强调的是说，整个汽车生态链里面，从销售到客户服务，到对车的信息本身，到 insurance， 到 dealership， 其实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把这些 element 组合在一起，是我们需要来打造一个 connected vehicle 考虑的一个理念，而不是仅仅是车。那这边我简单的谈一下微软在物联网和车联网里面的一些技术投入。那车联网其实代表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物联网应用场景，
在车机端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 sensor， 有一个 sensor 的 gateway。那其实它是在我们 network 的这个边缘端，它可能是通过的一个是 APM 连接到后端，最后连接到云端。那最后很重要的是，当这些数据从端接口产生之后，汇集到云，啊，我们要开始对这个数据产生理解，啊，然后对它用 rule 也好，用 model 也好，啊，或用更多的一些机制，对它做出反应。那做出反应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做我们的 business。今天如果我们把整个车联网或者物联网抽象化的来看，它的本质就是在端口产生数据，我抓取数据，对数据做出分析，做出反应，然后产生出业务上的这些举动。那微软在这里面的技术投入也很简单，那设备端 Windows 10包括 IoT 的 device， 啊，包括 IoT service 在多个不同版本端上的一个支持，这是我们端上要做的事情。那在云端 ，Azure 怎么更好的对数据的存储做出支持 ？Data factory、data lake， 啊 ，streaming 的 data processing， 实时的 event processing， 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能力。数据分析。在除了能够做展现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做实时的 event trigger 的数据的分析，啊 ，real time 的 analytics。那这里面重要的是，不仅仅是对微软本身的 stream analytics， 就实时数据分析做的支持，我们也需要对 open source 做出支持，啊 ，Hadoop 上面的 storm， 在 Azure 上都可以做 native 的一个技术的支持。所以从整个的数据分析来说，我们要能够支持微软本身的一个技术体系，同时对整个 open source 我们都要支持。价值呈现，怎么样对数据做出展现，然后把它做成服务，能够推送到后台做继续的一个驱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如果落到具体的技术，我这边简单做一个介绍哈。微软有两个很大的 IoT 的一个投入，一个是在 Windows。那 Windows 本身，啊，第一是我们有不同的版本在不同的 device 上实现。大家可能都看到过有一个，如果参加过 Windows 10的发布啊，我们有一个 Windows 10 IoT 的 Core Edition， 啊，非常小的一个版本，专门为了支持 IoT 来做。啊，那我们对这一个 device， 对这个版本其实也有一个 view，啊，它非常适合做一个 IoT Gateway。但是如果把它做一个非常小的一个 unit， 可能太大了。那么怎么支持非常小的 unit？ 我们跨过来看 Azure 的 IoT。为了支持 Azure IoT 上的 gateway， 啊，我们是专门发布了一个 open source 的一个端口的一个 API，啊。那么这个端口的 API 大概是在64K， 64K 非常小的一个 embedded 的一个 API。那今后我们再看是不是能够把更多的压缩到32K。那么这么小的一个 API， 我是可以放在任何一个小的 embedded unit 上。所以微软的策略是说，当你有复杂的应用，啊，需要在这个 device 端口或者 gateway 端口，需要做一些复杂的运算 ，compression rules onboard 的一些 engine， 啊 ，real time 的 onboard 的一些 analytics，Windows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是当你需要做一个非常小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 device 的时候，啊 ，IoT 的端口的一个 API 是可以帮你做这个事情，而且它我们提供啊 Windows、Embed、Linux、iOS、Android、RTOS 各种版本支持。那回过来我们看一下 Windows 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在 IoT 方面的投入，首先是。Windows 所有的版本，包括 IoT 版本，都是一个 code base。啊，当我们在开发应用的时候，最后把这个应用落到这个 embedded 版本的时候，是完全的一个统一的一个体系，不需要做非常多个版本的支持。那这个和以前微软的做法就有些不一样啊。大家可能如果有经验看到以前微软做 embedded 的 OS 7的时候，啊，包括微软以前做 AutoPG 的时候，它的其实版本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次整个 Windows 版本是统一的一个 OS， 所以整个编程体验、整个部署体验是完全一样的。那 Windows 10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 IoT 支持的是对 MDM protocol 的支持。那这里面也代表了微软整个对物联网中 device management 的一个理念的一个改变。那这里面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对整个车联网里面车的管理很有意思的一个体验。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汽车特别车联网里面 firmware 怎么去 update？包括比如说 Mac 怎么 update？ 那 Windows 10它自带的一个功能，我们叫 Flight Management。这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可以把比如说一个组的车，把它打包成一个 flight。那这个 flight 怎么来 configure？ 是靠这一个 device 它自己的一个 broadcast。当它上线的时候，它会在 IoT 里面系统里面去 register 它自己，根据它的 device 的 ID， 后台会认知它是哪一个 flight。根据这个 flight， 我们可以 configure 应该上什么补丁，应该部署什么样的 firmware， 应该装什么软件。我今天我们设想，我今天做一个系列的车机，或者是任何 IoT 的 device， 在台湾发布一个版本，说这是 Flight B， 在大陆发布第二个版本 Flight B， 我只要做一个版本，在大陆发布的时候，这个车一旦它 go online， 自动的就归到大陆的 Flight B 里面去安装大陆的这个配件啊套件软件套件，在台湾的时候，就可以从台湾的这一套件开始。那这对一些 multinational 的一些 deployment 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这边简单的谈一下 Cortana 哈。Cortana 也是最近我们和车厂合作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谈到它对语音认知的这一种精准性。那更重要的是它其实它后台哈是有一个海量的数据库，一直在做非常精准的语义的判断。那由于它是一个云的这样一个机制，它其实一直是在自学习，让它变得更精准。但是更有意思说 Cortana， 我对它的理解，它不仅仅是一个语音的一个引擎，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你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 assistant。 那么后台其实基于这样的一个引擎，我们可以和办公系统整合，可以和导航系统整合，可以和日常的这种生活的 management 来整合。那对 corporate 来说，有一个新的应用场景，我们可以和 corporate 自己的语义库和你自己的 business logic 来整合。打一个比方，我们经常看到的语音助手，或者是我打电话到一个银行，我经常听到银行里的就是自动的语音目录。那 Cortana 后端其实可以嵌入整个这样的一个技术，嵌入这样的一个业务逻辑来做你自己定制化的这样的语音服务。那今天我没有时间，最近我们实际上是和 Volvo 做了这样的合作，帮 Volvo 的整个的语音控制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实施。那下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大家做一些更多的分享。那我这边略过Azure 上的一些技术上的一些讨论，直接谈一下数据。数据我为什么说在物联网和车联网变得非常重要我们谈到它和客户粘度亲密度这样的一个贡献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全球开始非常快速的来做部署，通过语音通过数据来认识我们的业务体系可以整合到 CRMPLM、SEM、DMS， 可以给我们带来机器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个变得非常一个核心的一个元素，就是我的企业的文化围绕这个数据需要变化。那接下去呢，我花大概五分钟时间介绍一下 Chorus 这个案例。那 Chorus 呢是也是在大陆的一个全新的一个车厂它的。投资方是以色列的一个公司叫 Israel Corporation， 大陆的一个奇瑞。
那原先呢，它的品牌叫做奇瑞量子，后来是为了有建起一个不同的品牌啊，能够把定价定得比奇瑞更高，所以把整个车型的这个品牌变成了观致。那最后它定价好像还是偏高了一点，所以它销量一直不是很好。那整个的这一个车联网解决方案，我们是从设计开始到投产，一共是18个月。其实是路测，pilot 实际上是在14个月，最后4个月是实际上是一直在路测。那整个公司的需求呢，它是希望说有一个云平台能够支撑它的整个的一个扩张。当初我们在engage course 的时候，它的最初的一个预算是32个 million 啊 USD 要建数据中心，要建整个的一个部署，要支撑100万辆车，啊，这是非常宏伟的一个目标啊。但是为了这100万辆车的目标，他们是说我要建一个非常大的数据中心。那最后用的云平台，他们每年对云资源的消耗是在1个米以下，因为这个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同样啊 ，Chorus 对我的一个需求是说，它要有一个非常开放的平台，能够整合第三方的服务，同时能够扩展，特别是全球的扩展。当它的车型部署到欧洲的时候，它不需要重新开发一套系统，啊，可以快速接入一个新的导航系统，接入一个新的 mapping 系统，接入一个新的一个 eCall 系统，就可以在欧洲部署。那最后呢 ，Chorus 也提出的要求是，它需要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技术支撑体系。接下去我花几分简单的过一下啊，整个这一个解决方案。那整个这个系统啊，我们提供了比较传统的车联网上的一些功能啊，比如在导航里面啊，seamless 无缝的一个导航切换。那么这里是我们为观致可能在行业里面做的第一次啊这样的一种体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我可以在家里办一个 trip， 明天的一个 trip， 是从我家比如说到陈炳这边啊，吴创这个小区叫文创来开会。那这个 plan trip 在我手机上做 plan 的时候，它其实会 upload 到云端，但是它其实已经在实时下载到了车里面。那第二天早上我启动这个车的时候，它马上会给我一个提示，你已经plan了今天这个trip，你要不要开始这个行程？啊，那我当开始之后，他马上会给我导航说，到诚品，啊，到文创最近的停车场，然后从停车场怎么走到文创。当我开到这个停车场，停车熄火之后，整个导航会自动的切换到我的手机，啊，从车载的导航转到步行的导航，整个的这个体验啊，当我从起始点到我的目的地，中间可以多次的切换，从步行到车到步行，可以无缝的这样的切换。那实时的路况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啊，那在中国我们是用了包罗加的 POI 啊，是做了一个智能的 POI。刚才我们谈到，根据用户的 behavior， 根据对他的 profile 的认知，给他看跟他有关的信息，而不是所有的信息。啊，目的地的管理、行程的管理等等，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那整个的这一个给宽智做的这个体验里面，我们加入了一个元素，就是 gaming。那在大陆现在比较多的一个社交的里面，一个我们看到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叫 gamification， 很多的体验都要带进一些游戏的这样的一些概念。比如说你开了1万公里，我奖励你一个 badge， 啊，或者是你在一个小区里面都有观致车，有一个虚拟的社区里面你是第一个开到10万公里，或者是每天你的油耗是最低的。或者是你有朋友圈里面，啊，你的朋友圈里面你是油耗最低的， 者你是最安全的啊，有各种的这种 game rule， 然后根据 game rule 呢，一直给你一些不同的奖牌。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和大陆的几个大的社交网络做了一个整合啊，一个是 WeChat 微信，另外呢一个是微博。那这两个整合里面呢，我们的一个设计也是蛮有意思，就是说非常复杂的一些设置啊和社交网络的整合，实际上都是通过电脑做的。在车机里面，你能够做的动作其实非常简单，是为了安全。我不希望你们在开车的时候去输入密码啊，或者是去说我要设什么样的安全限制啊，或者谁能看我的朋友圈，谁不能看。那这些设置通过外面来做，在汽车里面就是一键分享。那另外一个比较多的是维修保养啊，那么在维修保养里面呢，我们比较注重的是说一个 predictive 的那个 maintenance。那这里面就用到了一个微软啊，非常。最近我们主推的一个machine learning 的一个 algorithm 啊 ，predictive maintenance， 怎么来预测啊这个车的零件会需要问题？怎么来预测它会有一个 repair chain 啊？因为修理这个问题要修理一系列的部件啊，维护一系列的部件。那这里面其实我们又做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根据你的 travel pattern， 根据你平时的路径和你的喜好。同时把你的这个 travel pattern 公开到，也不是公开，发布到有关联的 4S 店 dealership 啊，让他们都可以进来参与，给你一个 offer， 让你去做 service。那么随之而来呢，也有一个一键 book service 啊，你可以就是在屏幕上非常快速去 book 一个 maintenance。啊，正好这边也提一下保险，那。这里面我们也做了一个 user behavior based 的一个 insurance model。那新的正好我们现在也正好在做它新一代的一个 safety 的一个behavior 的一个 model 的一个 big data 的一个模型哈。那整个的这一个offering 其实也是 Qualys 现在最大的一个 revenue stream。就是在 dealership 的时候，你就可以 choose 我要一个 behavior based insurance model。那中国的平安跟他们是有合作。那么 Qualys 会发布它的用户的 driving 数据，然后让 insurance 公司啊，根据你的 driving behavior 来收你的这个保险费用。好，那这个呢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解决方案框架哈，这里是 telematics 系统里面比较常见的框架哈，会有 dispatcher， 会有不同的后端的接口。那这边比较有意思是说，车联网其实要和企业里面不同的 component 要来做整合，包括你的 CRM、SAP、DMS、RSA， 所以围绕着整个这个系统，我们是建了整个一个 data schema，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整合。那整个的设计里面呢，我们也是说这个 data schema 能够来满足今后的扩展，这也是实际上是对企业是蛮重要的。那定价策略啊，这里面其实有意思是 ，Qualys 是虽然它的定价是定了，最后它其实是作为 promotion 都是免费的推出。它的一个理念是要 drive 一个用户的这样的一个 experience， 让用户先熟悉，然后建起这样一个粘性。那整个的这一个车联网平台，其实本身我们是不存内容。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整合平台，所以我们是整合了新浪、AutoNavi、钉钉啊、携程啊、大众点评也整合了啊，包括 Easy Parking 等等。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整合？在大陆其实非常有意思，是有很多法律法规。当你作为一个 TS operator 的时候，你并没有 license 去 operate 这些东西。那但是当你作为一个 store and forward engine 只是一个 integration platform 的时候， legally 你就没有这样的一个 responsibility 或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最后 AutoNavi 的服务实际上是还是由 AutoNavi 提供，整个这个平台只是一个媒介。这个呢是整个一个 tier 1 support 的一个机制。
那这里我就想强调一个哈，我们在和 Chorus 的一个支持合同里面，其实做的一种模式是on demand， 就是说每个 quarter 根据他汽车的销量啊，我们会 size 需要多少的 support engineer， 需要多少的 core desk 来支持 Chorus 的 volume 啊，所以 Chorus 每一个季度实际上都是会按 volume 来付钱，不会是说一次性的来做一个 support contract。那整个的一个集成团队哈，这也是我们的 Chorus 用的一个团队，其实是非常 lean 非常小的一个团队，大概一共最多的时候将近50个员工，18个月就做了这样一个项目。OK， 因为时间有限，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哈。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我在后面还会再待一些时间，大家可以跟我再问一些。好的，好，谢谢大家。